司马懿见了这个金国服装和诸葛亮的这封信，他不单没动怒，反倒设宴招待来使，把这使臣倒给闹懵了，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他不单没有激怒，还设宴款待我，究竟这司马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来使啊心里头暗暗盘算了半天，他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到另外一个帐中，他这么一看，嚯，酒宴摆得满丰盛，司马师和司马昭在这儿伺候着，工分不大，司马懿来了。这司马懿真来陪这使臣喝酒来了，真来了。难道说司马懿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他会没有脾气，泥人还得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啊。司马懿呀、啊、见了那金国服装和诸葛亮那封信呢、啊、简直是把他气坏了，他动了真气了，他真想当时就把这使臣给斩喽，把那金国服装撕得一条一条的，把那首饰都给他砸碎了，然后跟诸葛亮决战。可是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不能这么做，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千万别忘了上方谷的教训呢、啊。无端的诸葛亮给你写什么信，送什么金国服装，还不是因为我扎营在渭水北岸拒不出战，诸葛亮没办法了，他千方百计用尽心思想和我交锋啊，现在送这金国服装来就是为了斗起我的火来，让我出兵，只要我一出兵，我还得败在人家诸葛亮的手下，现在我主上曹睿举敌江东，仗打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发这个火上这个当，所以他才把金国服装收起来，哎，摆上一桌酒席款待这来使。当时啊，就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没能猜透他父亲的心思啊，把这哥俩给气坏了，脸都气青了，心说父亲您再能忍受，今天这事儿您也不应该忍呐，父亲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他们俩都没明白，何况这使臣呢？司马懿由打大帐外进来，满面春风啊，哎，坐在这儿陪着这使臣喝上了。这使臣开始不喝，因为他不知道司马懿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司马懿冲他一笑，哎，这你怕什么呀？酒菜没有毒啊，怎么你不放心吗？那我先尝尝你看看。说着自己端起杯来喝了一杯，随后给这使臣满满斟上一杯，喝吧。使臣心想，我得加点小心呐、啊、虽然司马懿这酒菜里没毒，我可不知道司马懿要跟我说什么。他暗暗打定个主意，不管你司马懿怎么能说，只要你一提军机大事，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呀。人家司马懿啊根本不谈军旅中的事情，就跟这使臣闲聊，谈一些西蜀的这个地理风情，说西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啊，你看看，想不到曹魏与西蜀交起战来，要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三国鼎立，魏蜀各自治理各自的国家，该多好呢？其实是不应该交战的。嗨，你家丞相也是为了西蜀皇帝刘禅的霸业，迫不得已。现在你家丞相并非是当年初出隆中的时候了，那时候是风华正茂，才20几岁，正年轻啊。现在也是50出头的人了，知天命之年了，唉，不容易呀、啊！为了保皇叔刘备， 厮杀大半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真是累白了须发，现在担负着西蜀国宰相之职，他更为操心呐。哎，你家丞相诸葛孔明是当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你看他把西蜀治理得多好啊，虽然老夫我没有亲自到成都去看，可是来往行商不少，不管是谁，只要提起西蜀丞相诸葛亮，无不竖起大指称赞呢。在我中原也好，在江东也好，找你家丞相这样的人才可太不好找了。嘿嘿，别看我也曾看过不少兵书战策，我比起你家丞相来，那真是相差太远喽。
嘿，司马懿这话说的是肉头啊，就这么一番话不是吗，打动了这个来使的心肠。
这位来使不住的点头啊，心说嗨，我们丞相诸葛亮真不容易啊，跟司马懿打了多少年仗了啊，我记得这一次算起来已经是六出祁山了，和司马懿交锋无数次了，能使得这位征西都督司马懿如此佩服我家丞相，这可简直太不容易了。假如这些话要是由江东的哪个战将嘴里说出来还有情可原呢，因为我们西蜀和东吴是联盟之好啊，可是这番话呢却是由一个敌对之国的主帅司马懿嘴里说出来的，说明我们丞相太了不起了。这使臣这么一感动啊，他也喝上了。他是一边喝着一边随着司马懿说着，说着说着他就把汉丞相诸葛亮的这些功绩呀、啊、都给说出来了，什么治国安邦、整军治法，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着我家丞相诸葛亮那是无不敬服啊。说的这位司马懿呀、啊、不住的点头，你家丞相真不愧是当今临绝凤毛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个人是确实有本事，只是啊年纪大一些了，可别让他过于劳累着啊，你们都是丞相身边的人，应该呀多多奉劝奉劝孔明，让他多注意些身体。哎呀，司马懿这几句话呀差点把这使臣的眼泪给说下来，这使臣是非常感动。嗨，司马都督，您说的太对了，国家大事、军务大事啊，就够我家丞相忙碌的了。可是我们这位丞相啊，他不会休息呀、啊，我们在他身边怎么能不劝说呢？别说我们呀，朝中的重臣呐、啊。都解劝过丞相，但是他不听啊，一直是没日没夜的就这么操劳啊，可称得起是夙兴夜寐呀、啊、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呗。嗨，这么跟您说得了，事无巨细，事情不管大小，几乎到了罚20以上，我家丞相都要亲自过目啊。哎，司马懿听得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你家丞相真是过于辛劳了。哎，我来问你，近来你家丞相孔明饮食如何呀？嗨，这使臣一听，司马都督您就甭问这饮食了，您想啊，我家丞相他如此操劳，他怎么能吃得好喝得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把饭菜摆在那会儿啊，他根本都不看一眼，我们是端上去端下来呀。哦，是不是你家丞相军务太忙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丞相吃那饭都不香啊，饭量明显的减少了。哦，司马懿听着这会儿把双睛这么一瞪，瞅了瞅身旁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啊， 哎呀，空明时少事烦，岂能长久？
这使臣听到这儿啊，有点不高兴了。他瞅了司马懿一眼，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夸奖我家丞相，现在他怎么皱起人来了呢？司马懿冲他一笑，
啊，请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孔明，让他多多保重。
说完了，司马懿吩咐司马师重赏来使，送出辕门，把这位使臣给送回来了。西蜀大营丞相诸葛亮带些文武正坐在大帐这会儿等候着这来使的消息。如果说这次去给司马懿送这个金国服装和这封书信，要是真的能把司马懿这活给激起来，好和他来一番决战，这样和东吴不是就互相配合起来了吗？使者进帐见了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一看，坏了，怎么了？司马懿没上圈套，从哪儿看出来的？就从这使者的神色，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然。使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果然如此啊。说是司马懿啊，见了金国服装，不但没动气，而且还设宴款待了我。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一愣，
哦，他并未动怒，不错。
这时帐中的几位大将互相看看，都很吃惊啊。
吃惊什么呀？呵，这司马懿可真够刁滑的啊，就这么骂他激他，给他送去女人的首饰、金国的服装，他会一点没生气，说笑呵呵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哎呀，难道这司马懿真的就不懂羞耻二字？他可真行啊，被这几位大将气得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也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这一招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他冲着使者点了点头，
我来问你，司马懿摆酒款待你，你们在酒席宴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啊，这使者一听，说些什么？
啊，丞相，没说什么，
关于两家军旅之事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是在饮酒当中啊，司马懿问过丞相您的起居和饮食，
你对他说了吗？
我跟他说了。司马懿怎么讲啊？回禀丞相，司马懿说丞相您时少事烦，岂能长久啊？
哦，诸葛亮听到这个长长叹了一口气，
唉，司马懿深知我也。
然后轻轻的冲使者摆了摆手，让他下去。
这时帐中的几员大将都眼泪汪汪的望着丞相，
觉得丞相自从六出祁山以来又消瘦多了，特别是坐在帅案旁边的主簿杨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跟随丞相多年，这几次兵出祁山他都在丞相身边，他看诸葛亮是特别劳累，尤其是近日来饮食越来越少，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自己也曾啊劝说过几次，可是全然没有奏效啊。丞相根本就听不进去，今儿个杨勇借着这个机会想好好劝说劝说诸葛亮。
啊，丞相，我觉得司马懿所说呀可谓至言，我见丞相常自教不书，我以为不必呀。
常言说为智之体，上下不可相亲。就拿治家来说吧，他和治国一样，上下都要有个分工。
就是说谁管种地谁管做饭，也就是说鸡管报晓，狗管防盗，牛负债，马跑路，这样各司其事才能井井有条，家主也不会感到劳烦。假如这家主人什么事都不交给他手下人去做，大小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结果只会弄得他是筋疲力尽，终无一成。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不如他下面这些人吗？当然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失去了做主人的章法。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叫做士大夫。系丙级优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前古之术。他们说自由主者，杨勇说的这个丙级和陈平啊，都是西汉时代的两位丞相。丙级啊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有一次春天呢，他出来巡视，见路边有好多死伤的人，他连看都没看，可是他看见那牛喘呢，他很关心。后来有人就问他呀，说死人您不管，牛喘您干嘛那么着急呀？这丙吉说不对，死伤的人呢自有分管的官员去管，这牛喘可不行，因为这时候呢这天气还不算太热，这牛不应该喘，如果这牛一喘，我恐怕天时不正会影响这个收成，就是影响年成啊，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所以呢我应该注意这个牛喘。后来啊，人们就说丙吉啊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那么陈平呢，陈平是文帝时候的一位丞相，有一次汉文帝问他说，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呢，得收多少钱粮啊？他告诉皇帝说，这些事儿啊请您问这个主管部门，丞相呢我是只管群臣的，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后人说陈平不知前古之术，就是说您是负重任的，就要抓大事。丞相，您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啊？您身任一国之重，怎么可以亲自做教阅部书这类琐事？这样下去，不就把您累坏了吗？诸葛亮听的这会儿也掉了泪了。哎，我非不知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两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呐。众将听到这儿都哭了。大家知道丞相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家丞相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丞相虽然这么累，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虽然累成这样，但是丞相还觉得他这事情做得很少，做得不够，还不够尽心。正像他自己上表所说的那样，丞相真是鞠躬尽瘁呀。就在当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又病倒了，这仗也没法打了，西蜀大营啊也把营门关起来了。曹魏营中怎么样了？那位司马懿，司马懿自从接到了诸葛亮的书信和那金国服装之后，他款待了来使，把来使送走了，这下这曹魏营里边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让了，不找司马懿，全找司马师跟司马昭来。咱们都督这是要怎么着？人家诸葛亮在信中就提到了，问我家都督还知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人家把金国服装、簪环首饰、胭脂粉都给送来了，这就等于呀、啊，坐在咱家的炕上指着鼻子骂咱们一样，等于羞臊咱们都到家了。您二位
可是身为少都督啊，如果说我家都督没囊没气呀、啊，你们哥俩也得长长志气。真的，咱就这么怕西蜀吗？就这么怕诸葛亮吗？我们都是大国名将，只要都督一声令下，我们情愿战死疆场，也不能受这样的辱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这些人呢、啊，宁愿为玉碎，也不愿瓦全，都急了。司马师司马昭也直哆嗦，哆嗦什么呀？气的，哼！我父亲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上来。确实，让人家给羞臊到家了。你们不是都来问我们哥俩吗？这么办，我们俩人领着你们，咱们到大帐去问问都督。众将一听，言之有理，呼啦一下，全都冲进大帐来了。司马懿就呵，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师司马昭，这哥俩得替众将说话呀。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是父子啊，比别人只问父亲要强得多呀。俩人就把众将所想的所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哦，原来众将是为这个事儿前来问我呀。哎，你们哪里知道啊，老夫见着诸葛亮那封信和那金国服装啊，也气得是怒发冲冠，起敲生烟了。大伙儿心说，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不过我强压住胸头的怒火，本来我就想大开辕门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我为什么没带你们出去打去啊？大伙儿一听，是啊，我们就想听听这个，您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打去呢？嘿嘿，你们哪里知道，有圣命在呀，天子有话不让咱们打。在老夫离开洛阳的时候，天子亲自为我践行，曾经再三嘱咐让我兵到岐山要深沟高垒，千万不要与西蜀交战，所以老夫不敢违抗圣命啊。诸葛亮这么羞臊我，我都忍让了，我并不惧怕他。哎，既然众将都来请战，待老夫上表天子，按旨意行事，看天子怎么下这个旨意吧。让咱打呀，咱就打；如果要让咱们守啊，那可没办法，咱还得继续守着。呵，这司马懿连夜做了一份表彰，派使臣把这份表彰送往合肥。怎么送到合肥去了？曹睿在合肥呢，因为江东孙权不是起兵了吗？曹睿亲自率领三路人马拒敌江东啊，所以他的总营就设在了合肥。当曹睿接到司马懿这个表彰的时候，皇帝曹睿糊涂了。怎么糊涂了呢？这司马懿是怎么回事？他和诸葛亮交战不交战，干嘛上表问我呀？旁边的大臣心皮笑了，呵呵，陛下，这是司马懿用的一计呀。哦，曹睿一愣，怎么见得呢？陛下，据我想准是这么回事，可能啊，诸葛亮听说江东孙权出兵了，他呀急于要想与司马懿交战。司马都督这个人很慎重，因为他不知道陛下在合肥这会儿与江东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司马懿不愿意轻易出兵，他采取了据守不战的这个办法。大概啊，诸葛亮一再讨战，司马懿身边的众将求战心切，他有点说服不了这些众将，所以才上表给陛下您。您呢，应当下一道诏书。哦，曹睿明白了，那么你说我这诏书该怎么下呢？您应该传旨到司马懿大营，告诉他还是以守为上。
曹睿一听，新皮说的有理，当即写好一份诏书，派新皮为使臣，就给司马懿送来了。呵，曹魏大营众将这么一听，什么皇帝诏书来了，甭问呐、啊，准是让我家都督是立刻出兵啊。呵，众将高兴坏了，跟着司马懿一块来接诏书，设摆香案，焚香十里。新皮啪把诏书打开了，这么一宣读，众将全泄气了。这诏书写的什么呀？告诉他，让司马懿绝不许轻易出战，因为我和江东这一战还未分胜负呢。你呀，小心中西蜀诸葛亮的诡计，最好是不打，坚守勿出。司马懿施完礼之后，把诏书高高的供起来，他看了一看众将，那意思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啊？皇帝诏书在这儿呢，可不是我不打呀，是皇帝不让咱们打，这回该没什么好讲的了吧。我看哪个敢违抗诏书，再言出战者斩。众将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在大帐之中款待新皮，身边呢就留一个心腹小校给满酒。司马懿拉着新皮的手，先生，我多多感谢您呐。新皮这么一瞧，都督，谢我何来？先生深知我心呐。正是因为我不想与诸葛亮交锋，实在我压不住众将的口舌了，才给陛下上表。先生您准是在陛下跟前给我进了美言了，他才写来这份诏书啊，这样才能服众将之心，所以我要谢过先生。新皮微然一笑，都督诚然如此啊。呵，司马懿挽留新皮，在这会儿多住几天，您看看我这大营怎么样。虽然说渭南大寨丢了，我兵撤到渭水的北岸来了，可是我的营寨呀，扎的还是那么井井有条。新皮呀、啊，看了几座营寨，点头称赞，然后他向司马懿告辞，到合肥回复曹睿去了。新皮来到渭水北岸曹魏营中下诏书啊，这消息让姜维、姜伯约知道了。姜维知道之后，立刻回复了丞相。诸葛亮一听是哈哈一笑啊，哎，姜维一愣啊，丞相，您因何发笑？此乃是司马懿按三军之法呀，丞相何以知之？嘿，司马懿本无战心，所以请战。是因为他的将士愤怒了，司马懿借曹睿之意以治众人呢、啊。岂不闻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司马懿能够把新皮来下诏书的事情传出风声来，他这是要谢我军心呢、啊，我等不可不防。姜维是连连点头啊。这将帅二位正在谈论，忽然中军进来禀报说费祎求见。诸葛亮一听，叫他见帐。费祎慌张张进的大帐，见诸葛亮十里，哎呀，丞相，大事不好，江东孙权被曹睿杀的大败，是无功而还。诸葛亮听到这会儿长叹一声，是昏倒在地。